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会说，主呀，我没有钱，我怎么做这个生意？主啊，我没有钱，我怎么投资？主啊，我这个身体都这样了，我没有钱，我怎么治？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问题，主啊，我就是都读不懂字儿，我怎么能明白你的道？主啊，我缺这个，我没那个，主啊，我没对象，我这怎么办呀？我怎么生孩子呀？我们家里都催。主啊，你看我这个考核没过，我这个工作怎么保住？要知道，大部分人都会问出这种问题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就在这个花黄字这个部分出现了问题。你要知道，你重生得救以后，耶稣基督啊，我们说耶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再重新来一遍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基督是位分，基督是救主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救主这话可以这么翻出来。但是以色列不是只有拿撒勒人耶稣叫耶稣哈，有很多人叫耶稣，就像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人叫玛利亚一样。所以耶稣是一个名字。那耶稣他是神的道成为了肉身，就是神他本来是没有形象的，不像我们人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啊。你看长颈鹿有个长颈鹿的形象，这个大树有个大树的形象，大海有一个大海的形象。神本身是没有形象的，神他是一个灵。那这个灵就远超过我们人的这种认识的范围，所以旧约圣经才说，有人经历了耶和华以后，他说啊，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金奇。为什么他这么讲呢？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某一个部分，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得胜，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者，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所以他们在某一个部分经历了神，他们会这样去表述。可是神本身他是无形象的，无形无相。可是因为我们他不认识神呢，而且我们还自认为，就文士和法利赛人自认为认识神，就越来越跑偏，就完全跑到一个不认识神的路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类所有都背离了上帝，上帝就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取了这个人的形象，成为了耶稣，降生在玛利亚的这个肚子里面，然后再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耶稣自己来到了世上。可是你知道，耶稣他到30岁的时候，他也去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个时候圣经描述的很清楚，然后天上有天开了，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嘛。然后圣灵仿佛鸽子的形状降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代表什么？基督的灵降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才是基督，所以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从在约旦河受完洗开始的。也就是说，耶稣他也是取了我们的形象，同时他不用悔改，但是他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是这个我们整个人重生得救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也是按照诸般的义，他按照这个方式去受了洗，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但耶稣在世上行完他所有的这些救赎啊、医治，包括他怎么把神的形象活出来了，就是他把旧约里面那些名字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身边。他去医治瞎眼的人，去使大麻风的得洁净，使瘸腿的行走，然后他去喂饱了5000个人，对吧？他赦免了行淫的妇女，他甚至在这个井边，他这个拯救了一个淫妇。包括他跟税吏同席啊，跟被厌弃的人他都接纳。所以耶稣他来到世间是把神的形象充充满满的展示给我们看，这是神的目的，以至于他展示完了，他上了十字架，把他的生命舍给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凭着信得到耶稣的那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耶稣走的时候，他说，我去原对你们是好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会来。他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的思维就觉得，主你别走，你就跟我们一块住着吧，咱们一起在多好。所以你经常会听到基督徒说，哇，主在多好呀，要主在这个时候多好呀，我要是那个门徒时代多好啊。其实这样说是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已经把自己完全的分量放在你的里面。门徒一跟耶稣同在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一直到他们后来受了圣灵的洗，他们才开始逐渐明白耶稣当时和他们所说的话。那现在我们也一样，耶稣他走了，圣灵重新拆回来给我们所有信而受洗的人，我们的灵就和基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救主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救主就是那看不见的神，神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完全没有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上星期我们有说，你知道你的灵里知道一切的事情，你什么都知道，只是你的头脑不知道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看你任何所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换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你的祷告应该变成这个样子，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住在我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难得倒你的，没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智慧方法和能力去解决的，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这些能力，这些方法都在我的里面。然后你要做什么？主啊，帮助我的头脑，我愿意敞开，让我能接收到你的信息。那下面的方式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读圣经，有人可能会去交流，有人可能会祷告，有人方言，有人可能会灵歌，有人会跳舞，我们都不知道，下面的形式都不重要，这些形式是神按照你的特定的方式来带领你，你跟随圣灵就好。什么是跟随圣灵？跟随你心里的那个喜好，你心里怎么来放松，你心里来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其实神的引领并不难哈，神他希望就近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舒服自在，这就是神接近我们的方式。你要感觉到你跟这个，你说我跟随圣灵，但是我又不舒服又不自在，倍儿难受的时候，那就说明肯定你的这个某一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要不是就是魂有问题，要不然那就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做一个比方，我们很多人说我没有面，我做不了饭，这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个神学观，我们没有，我们做不了饭，我们做不了面，没有面粉我怎么做面条？但是神已经把面粉给了你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你是不知道你家有面粉，你要做的是什么？主，我知道我有，你告诉我面粉在哪儿，然后你找到面粉，你就可以做面条了。这样解释你们可以明白吗？
明白。
对，所有的问题不是神那边，是我们，是你不知道你已经有的。所以当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视角开始。因为但凡你不知道你有，你还是在那个缺乏的思维里，你没有得完全。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完全，在灵里面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是你的头脑，你的魂，你的情感，你不知道你是完全的。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已经在里面有完全，只是我不知道，求神帮助你，让你知道它已经放在你里面了，让它能够成为你大脑的实际，这是圣灵与你同步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听了太多人的，不管他听什么样的信息，到最后的时候谈到一些要点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有一个没有的思维，我没有，我不懂。这个就是我上星期我有录音，上上星期我有录音发到群里面的。那天早晨神也是在跟我讲，因为我们在学库里的信息嘛。那我想把它印成书，然后回来这样画这样看，因为这是我的学习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么看这么画哈，又不符合我心里的追求。为什么？因为要学要看的信息太多了。我如果这么学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完？我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明白耶稣？那天早晨的时候，圣灵就让我明白。圣灵通常跟我们说话有两种方式哈，第一个是通过意象，就是画面。我今天有发信息在群里面，你没有看哈？中国人说意图胜万语嘛，就是语言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描绘出很多东西，但一个图画他就把所有的这个要想表述的众多的心声都放在这个画面里面。所以意象是神同时启示我们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图像，是总结概括性的，让你能明白看到一个全貌。第二个就是语言，这个语言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肉耳可以听得到的语言，这可能是心里面，你就会觉得有个想法啊。我们经常说感动啊，神跟我们说了我们感动，那这个感动其实也是神在感动你的心。他和你说话通常不会像我和你们说话一样这样，但是他会把他的思想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啊。这是圣灵通常和我们说话的两种方式。那天早晨的时候，神就在告诉我，让我明白，就是我学库里这个信息啊，还在使人的力量，使人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那他就在告诉我，我觉得你们可以重点听这一段哈。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分享到群里，我发现很多人都没听懂。上期我们有跟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聚了一下会，好几个人都反映，我再次说完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了里面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通常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好像我们这课我们得听，不听我们不懂。我上完第一课上第二课，上完第二课上第三课，哪课我也不能落了，因为落了以后我就不懂了。对，你这种思维 你这种心是正确的，但是路不一定只有这一条。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没有，我们要学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看更多，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看书，在听到啊，我们不断在跟别人交流，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所以很多圣徒他有一种叫神圣的忙碌，忙碌的就是就都是教关于教会的事情，停不下来，他觉得不忙的他好像就不寻求神了。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人们会在这种忙碌里面枯干，你外面貌似特别忙，你的心里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收获，因为在做外在的事情。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好，而是你的心会验证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的心在里面得到满足，你会有一个长进，那这种方式适合你的。神让我明白，就是一切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国度的运行法则，一切的事情都是播种和收割的原则。他在告诉我，你总是会觉得我不够，所以我要学习，我不懂，我要了解更多。说但是神在让我明白，就是你不是什么都不懂，你已经懂了一些，你的问题是没有把你懂的这些实际的成为你生命真实的部分，也就是这部分你懂的道没有在你的生命里成为肉身，没有真实的和你合成一。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受限的思维嘛，我们就会觉得哦，就应该这么听这样做。但是那天的时候，神让我明白，哪怕你只懂一点儿，就你只懂一条真理，比如说，神说让我们彼此相爱，那对于我来说，我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神说这一点你懂吗？我说我懂。他说从一点开始做起。比如说我们北京最近特别热，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啊？肯定也给买瓶水，对吧？哎呀，好凉快，见你面的时候给你一瓶水，那我们可能见别人的时候也给别人一瓶水。所以其实就从这么简单的开始，让这个道在你的里面能够真实的产生意识，就是你和别人见面的时候，或者你和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你的考虑的这个方式不再是自己，你会有意识的去考虑对方需要什么，从那个最简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神告诉我，这就是一粒芥菜种。当你把这个芥菜种拿到手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明白了神讲的这部分道的时候，它的真理的信息的时候，你就开始去留意对方并使用这个道。当随着你开始不断使用运用娴熟的时候，这粒芥菜种就在你的生命中长成，结出很多的子粒来。神让我明白，就是如果你开始运用一条你明白的真理，持续不断的运用，一直到这个东西可以成为，这个真理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部分的产出的时候，就是你下意识就会这么做，就会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圣灵就会开启你认识很多很多的真理，不用别人讲给你听，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带你进入那个真理的真意进去，然后第二次你就能明白众多众多的真理，众多众多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运用，再去娴熟，然后再去幻化成你自己，第三次结出来，你可能就会明白更多的真理，其实几下这本真理就明白了。那我以前有听过类似的这种见证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其实蛮鼓励我的，这也是我和你们分享，不要用人的方式去有限的去学习。我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啊，我还用我过去上学的这套方式去学习在神里面这个路。神告诉我不是，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会快速的走出一条路。那上午我发那个信息在群里，我是想告诉大家，因为库里他非常清楚的说到，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的这几个比如说明白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明白你的身份是神子要显现在这个世界，那怎么能完成呢？通过心意更新啊，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其实就像门徒一样，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成长起来，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好像还是不明白，还是软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还是迷了巴秃。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心意，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像这个门徒一样快速的成长。但是你知道吗，这今天早上路德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更好的提醒，就是你不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你可能一朝一夕之间就会成长，就是你会在那个根源处成长，只不过是外面有一些东西你仍然去需要去学习，需要丰满它，需要熟练的，但是根源你能明白。所以那天早上我得到这个神跟我说的启示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就觉得库里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了，不会像我以前觉得我好像还是不懂，我有很多东西我要学我要看，我一下就明白库里的道核心就讲两点，一个是爱神，一个爱人，这个种子我有了， 而且这个道理我明白了，这个理真理要怎么运用我也知道了，我就明白这个种子我要种下就好了，所以一下就会觉得这个课程完成了，他心里就完成了。这个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你要学习精义，可是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他知道那个精义是什么，你会最快速度达到那个核心的精义，其他的东西都是那些扩展性的枝条，你里面的这个根打下了，其他的东西都会外展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要留这个篇章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这个信息，在你的里面什么都有了，你不缺，你只是不知道你拥有了。那现在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所有，那到具体问题的上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做，怎么用啊，怎么处理，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到圣灵的面前，主，我知道你已经把所有都给了我了，来帮助我，请你帮助我认识，帮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一部分事情，我应该怎么应对现在的环境。